在小岛的角落，梦飘从晚霞飞过，太阳不愿坠落，它是否也没有选择？当一切让你不再熟悉，在这拥挤的世界里，怎么眼睛也是也不透明。
大家好，我是思南，欢迎收听一星半点儿啊，又是好久没有给大家录播客了，因为上一期我们的节目是在国庆之前，所以本来一开始我想问候大家，哎，你们国庆和中秋的小长假过得怎么样？然后我想着大家已经收假回来，上了七天班，终于在今天我们要迎来一个新的休假了，所以就再次祝愿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这两天，好好放松一下。嗯，今天是我一个人跟大家录的单口，本来其实是有约的几个嘉宾的朋友，但是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放了我鸽子，所以我长得很像儿童吗？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接住这个梗，因为不约而同，都不约我，他们都不约我。言归正传啊，我其实并没有因为大家放了我鸽子而不开心，就可能年龄到了嘛，现在 peace 很多，我也刚好觉得这是一个契机，我一个人可以好好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的感受。并且今天其实这个话题可能会比较有争议性或者比较敏感，所以可能会比较容易招骂，我如果再有别的朋友跟我一起录的话，他们可能会承担一起被骂的风险，所以我觉得那就还是我一个人录吧。对。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叫秒懂的东西救不了你，急着找答案的人找不到答案。忘了这句话是在哪里听到的，但是前一段时间我应该用过，对，是给一个做占星咨询的朋友，我觉得这句话其实说的挺好的，可能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节奏下啊，太快了，一切都太快了，所以要让我们慢一点，从各方面都要慢一点。在准备今天这个主题的时候，我其实就想到了最近特别火的，我看到了两个现象级的这个事件啊，网络事件，所以想谈一下自己的感受。第一个就是最近刷到一个博主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，一个情感的，讲情感赛道的一个女博主，她叫曲曲大女人，曲折的曲，但是她的大号已经被封了，据说有70多万的粉丝啊，她非常厉害，女人为之癫狂，男人恨之入骨，主要是她传播的或者她的这个视频的风格和内容，包括她直播讲述的东西，非常的炸裂和震碎三观。他现在还有很多小号，他主要是什么内容呢？就是教女人如何上位，或者搞定有钱的男人，或者就是如何将男人的钱搞到自己的口袋。然后他的粉丝就很多，大部分是以女性群体为主。标杆是他自己的标签是女性崛起或者独立女性的标杆，我记得看到过一两个吧视频，他说情感是工具，男人是工具还是什么，反正他的这个热度真的很高，引发了现象级的这种讨论，就是也是两极分化特别严重啊，感觉就有点形成了男女对立的这种感觉，那女生就信奉他为神，那你看他的课程里有什么，他主要除了这种一对一的这种直播连麦的这种咨询以外，就是有很多女生有实际的困惑，我可能不知道如何去处理跟这个男生的关系，或者我现在面临一些实际的具体的问题，然后曲曲可能会跟他连麦，教他怎么去利用人跟人之间的博弈，利用一些手段呀，或者利用什么这种步骤啊，教他。还有就是他会卖一个线上的课程，这个课程叫金贵的关系，还有什么向上社交， 好像里边包含的内容还有一个课程叫什么十点半以后哼哈课，顾名思义啊，这个就是可能教女人在床上的一些这种技巧的东西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她这个三观很炸裂了啊，非常的割裂啊，这种东西啊。然后我看到了很多这种男性的博主都站出来抨击她，说她其实就是披了一层外衣换了一个身份的诈骗，或者说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捞女培训，甚至有很多男性啊，就是扒到他之前的职业的照片，用他的职业出来去抨击他。他之前是好像在夜场做陪酒妹，照片拿出来去抨击他。我其实也看了很多他这种视频的切片啊，包括连麦，包括很多这种评论，因为他确实真的引发了一个现象级的讨论。那很多这种他的受益的女性的这种客户的群体觉得他很厉害哦，我们原来那么多年都蒙在鼓里，我们多年都是不清醒的，我们在感情里是一个比较糊涂的状态，我们没有击中要害，我们不知道感情的本质到底是什么。我们不知道如何去操纵男人，我们不知道如何让男人为我们花钱，或者我们不知道如何搞定大佬。那男生，一部分男生或者男性的博主就觉得，这个东西太可怕了，这个完全就是价值观的东西特别极其的扭曲，他不应该，这会教会更多更多的人，甚至他会形成更严重的这个男女对立。我其实也没有完全想好如何去评价这个事件，并不是说我不想去评价，我不想站队，我不想表达自己的观点，不是的，我其实还是明确的站队。我觉得可能他这个也有一点点过啊，或者这个价值观也是比较扭曲的。之前看到过一句话说，非黑即白，真理和愚蠢，当你不选择，当你站在中间或者放弃选择的时候，其实选择了愚蠢啊。我也比较认同这句话，所以确实这个价值观是比较扭曲的，所以我从我的角度谈一下这个看法。其实我看了很多这种内容的切片，包括这种直播的连线之后，我觉得曲曲他主要教会给那些连麦的女生或者买他给课程的传递的，第一是价值观的东西，第二其实是方法论。比如说有一些人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啊，就如何去要一些更贵更高的礼物，或者如何要一些比较高的这种彩礼的东西，他会教一些方法论，有步骤啊，因为他那个课程里边非常非常明显有各种这种步骤。我是想说，看起来是好像教你这种智慧啊，传授什么这种东西，但其实我觉得他教的不是智慧，智慧这个东西是学习不来的，智慧这种东西都是自己去体悟的，他传授的或者教授的无非就是他自己的个人的经验。而他自己其实在直播里都说了，还是在评论里，我看哪儿啊，说了说，他说他自己是独立女性，但他的客户群体不是。我觉得他教的其实无非就是利用一些手段，利用人跟人之间这种博弈，来短期内的去达到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啊，而且这种共同目标都是一样，就是搞大佬的钱，搞有钱人的钱，装进自己的口袋。我在想啊，这个大佬他真的不是傻子，真的是这样的，能成为大佬的先决条件一定是披荆斩棘，打打杀杀，浮浮沉沉走过来的人。这样的人具备的第一件事儿一定是识人，他一定是非常尖锐非常深刻这种洞察力，就是识人，谁几斤几两，谁跟他是情感是利益的这种互换，是情感这种互换，是利益互换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确实啊，因为我做这个工作占星啊，我是占星师，我也接待了很多很多不同阶层的人， 在我印象里很深，我也有接待过很多这种真正的大佬的女人配偶，印象很深，有那么三四例啊。那天接待完他们，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我就说，真正能做大哥的女人，真的不仅仅或不只是身材好、颜值高而已，这些东西都太肤浅了，根本经不起时间的检验。这个人背后一定是开阔的眼界，有涵养，有智慧，思维能力突出，处理解决问题手段高效，身材和容貌真的只是一个催化剂而已。他一定要有强大的精神内核和支柱，这才是最主要的。他真的就是这样，你想一下，大佬之所以能成为大佬，对吧，他在众多的普通人当中杀出一条血路，实现这种阶级或者阶层的跨越，积累的数人，就是我们普通人很多倍很多倍很多倍的这种财富，他凭什么能去拥有这些财富？他凭什么在社会当中众多人当中脱颖而出？他肯定是有他独到的这种眼见、学识、阅历，包括他能看清楚这个世界很多这种逻辑性的东西，对吧？所以他看人准吗？他一定是非常准的。如果说是直接奔着他钱去的，或者这种个人目的非常鲜明的，利用就像取取他教授的一些这种手段、一些方法的东西，利用人性跟人性之间的博弈，你觉得能玩过大佬吗？所以我又想到一句话，就是在最近我接待的一些客户用的频率比较高的一句话：智商过剩的年代，真诚就是唯一的武器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所以就像我之前接待的那几个占星里的客户，有几个姐姐啊，确实非常厉害，他们的这种个人资产其实超越我的个人认知的，可能好几千 W 或者上亿的这种。他们其实也认同这个事儿，因为我那天发完那个朋友圈之后，他还给我点赞了，后来私下也跟我聊过这个事儿，因为他说他毕业之后就实现了经济自由、财务自由，真的就是这样。情感其实最终极的本质，它一定是利益互换，你利用美貌呀，或者利用这种身材这种东西得到的东西一定是短暂的，能大到能跟你维持一个情感上动态的这种相互的平衡，他一定从你这个人身上得到的跟他给你的钱那种东西，两个东西价值是一样高的，有可能是什么，是情绪价值，是不是？就像曲曲教授的那样的东西，包括你看他利用美貌呀，或者说手段呀，或者说他不是还有十点半以后哼哈课，就是床上那些技巧，是吧？你说大佬最不缺的是什么？肯定就是这种异性的女资源，无论是什么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在这里，我觉得就需要去引入我们的主题了。秒懂的东西救不了你，急着找答案的人找不到答案。就是我觉得这个话其实是说给我很多跟曲曲连麦的，或者去买他的这种课程的，你去学他这种所谓的方法论或者智慧，因为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它不是他的智慧啊，那是他的智慧，不是你们的智慧。因为智慧这个东西是需要自己去体悟的，他应该是他的智慧，他的智慧是由他之前踩过的坑、他的个人经验主义总结凝结而成的这种东西。所以他教给你就能秒懂吗？但是你知道秒懂的东西救不了你，急着找答案的人找不到答案，你急着把自己就是通过啊这种方式实现阶级跨越，应该不行，真的应该不行。这里的话我还想到一个观点，就是我们做命理的通常会说一个事儿，就是钱这个东西真的在你的命格里会带多少，有一定数的。然后还有就有一个概念，厚德载物，你挣了很多这种快钱，或者你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很多这种财富，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德去支撑去承载，你 你是拿不住的，这种东西很快就会有散出去，承接不住。这样的例子其实也是不胜枚举，真的。大家可以想各种网红去迅速的挣了很多钱，但是真正的又拿住的有几个。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，大家觉得曲曲是什么星座呢？天蝎座，他是天蝎座。我下午还发了一个朋友圈，就是我觉得我最近对于天蝎真的好感倍增，真的对于天蝎好感倍增啊。说一个题外话，我们这一块聊一下关于天蝎。很多人其实提到天蝎的话，对他们口诛笔伐，觉得又腹黑，爱记仇，报复心极强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，觉得他们这个手段极其的高明，很阴险，或者躲在背地里暗地里，这种是一个 X 分子 X 因素啊，你可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去爆发怎样的感觉，所有对于天蝎的这种评价都是这样的。但是我觉得当你年龄越大，在客观物质世界化繁为简越多，当你越来越不玩虚的，当你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后，当你的自己的思维越成长，你其实很难就不爱天蝎啊，因为其实这就是天蝎本身都有的，恰恰是天蝎掌握的啊，所有美好繁华虚构状态下最真实的就是这样。天蝎其实就是不争面子，一门心思只搞个人目的，就是这种感觉。而且天蝎最牛最牛最牛的地方就是它能透过现象看本质。当然我说的这个是高阶的天蝎，曲曲为什么一针见血呢？或者他看清了人跟人性之间这种东西，其实也是源于这个。对，所以他的言论啊，或者他的一些这种思维，会给到一些求助他的人有灵光一现的感觉。他会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但是他完全是黑化之后的天蝎，或者高阶版的天蝎，就是这种一门心思只搞个人目的，目的心极强，或者就是有那种天蝎，我不达目的不择手段，是吧？也是追求深刻和激烈的。所以比如说我要的是什么，我要的是你的钱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但是我还想到一个事儿，他为什么现在翻车了，他的大号已经被封了，然后后续可能也会有很多号会封，因为我看的新闻嘛，就说如果是看封的等级，如果把他这个人封了，他可能以后只要是跟他头像和脸有关的都不能出现，这种是属于封的比较严重的。讲一个比较好玩的，这个也许是巧合，就是天蝎其实是它的原始宫位是八宫，它八宫是一个暗宫，在星盘里八宫跟十二宫是暗宫，八宫其实就是暗宫的属性就是要藏起来，遮蔽起来，隐藏，不能光天化日，不能暴露在阳光底下的，因为八宫其实就是人性里阴暗的部分，比如说跟性有关，跟钱财有关，跟甚至宗教。然后你看八宫重的人，他讨论的全是生跟死之间这种议题，比较宏观的，比较大的，或者说是像禁忌之地，我不能轻易去触碰。但是八宫的属性是什么呢？八宫的属性就是暗宫嘛，要藏起来，要遮蔽起来，也不能被曝光在太阳下，一门心思就是你低调一点，是吧？但是他现在做这个事儿呢，其实他的变现思路就导致了他要去连麦，他要去越来越多的这种大众粉丝被越来越多人看到。你这个事儿就跟原本天蝎的那种性质相违背了，所以他就被收拾了，是吧？啊，这跟去年有一个事儿很像，就是有一个女的晒她老公工资单，她老公是干什么？是干金融的，金融也跟八宫有关，八宫是暗宫嘛，她很高调的那样晒，后来导致什么？导致整个金融行业降薪，导致她老公工作不保，被开除了。在我们星盘当中，这就叫要去做符合宫性的事儿，我就可能会有这个联系啊。 但是我觉得他被收拾或者他被封号也可能跟他输出这种价值观有关。但是确实八公这种东西就是暗公，你要藏下来。比如说八公跟赌博也有关，或者他跟一些阴暗的东西有关，那你就不能太高调了，曝光度太高了，对吧？假如说啊，我不知道会有没有人听到这儿给他传递过去，你可以卖你的课程，然后你可以做幕后的大佬，你可以输出你的这种思想，你的课程内容，把别人推到前边来去做这个事儿，那我觉得曲曲就不会出事儿，他的大号可能也不会被封。但是没办法，因为他的变现思路是他要去直播，需要去露脸，然后如果是这样曝光度越大，那跟他原本公信的就违背了，所以就完了。嗯，就被收拾，这是一个事儿啊。我们刚刚聊的第一个那个事儿，哦，我们还是回归到刚才那个主题，虽然后边有点跑偏了，秒懂的东西救不了你，急着找答案的人找不到答案。这个话其实我觉得还是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刚才这一块讲完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曲曲，或者听到他的一些这种价值观，他教授的一些这种东西。反正我觉得是这样，如果你特别急于求成，想要一个东西，你肯定得不到的啊。而且别人教给你的这种智慧啊，这种东西它不是真正的智慧，它只是别人的这种经验，你把这个经验能不能为自己所用呢，也不一定，因为每个人个人的这种情况面临的背景完全不同。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自己要去经历吧，然后多思考啊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。第二个事儿的话，其实可能会稍微比较正能量一些，就是余文亮啊，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念的对不对。他也是现象级的，最近特别特别火，几天涨粉几百万。我后来去看了他的视频，瘦瘦的小八字胡，颜值也不算特别高，但他的视频内容就是传递的很纯粹，很质朴，很纯真的这种感觉。一句话总结他的故事啊，就有一个标题很火，人人都是余文亮，人人都不是余文亮。是因为他可能这种视频包括内容风格，就是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啊，就是很质朴，很简单，很纯粹的在记录和表达自己的生活。但是很多人就说很感动，感动的原因是因为觉得余文亮给了我勇气。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去跟着拍，我终于可以素颜了，或者我终于可以把自己不光彩的，甚至我觉得胆小的，我的那些不好的一面，瘦弱的那一面呈现出来，我敢于这样去做，这个事儿我确实是挺触动的。我感觉真的是极致的这种洒脱和自由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我不装了。我们其实大多数人所处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，这种时代当中，因为身份角色的不同，可能真的要去维护一个所谓的外在的形象，要给别人去看，甚至我要维护一个名声，对吧？但很多时候其实是出于身不由己的，我们可能为了维护所谓的面子，为了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好一点，然后我们会虚构出来一个宏观的、伟大的，或者说表面看起来光鲜亮丽的、看起来不错的一个这种形象，它不属于真实的我们，不是真情实感的我们去表达，不是真正的我们，它是我们可能戴的在不同场合的一个人格的面具。我们可能受外界的声音，或者我们所处位置，或者别人的看法的裹挟，有时候就不那么的自我，就活得很累。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很给我触动。我想起了也是在之前发的一个朋友圈，在的我真的觉得如果不做犯法的事儿，大家应该都多去体验经历很多很多，有时候哪怕违背道德也不用怕，并非言语过激，我只是真的不愿意看到道德的枷锁对一个人形成的桎梏束缚，成为限制一个人发展个人化的力量。 把一个人变成了遵守公序良俗所有人眼中的怪形象。经历太少会让一个人失去判断力，没有办法看清楚事物的全貌。我觉得这种裹挟的力量让大家没有很舒服很自在的去做自我。我们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，是一个讽刺小说的一个选段吧，叫装在套子里的人。就好像我们无形中被装进了很多套子，那不是真实的我们。前一段时间还读了一本书，是复旦的梁永安教授他写的，有一句话，就是我们现代人很分裂很割裂的，就是什么，我们身体在城市，但是我们的灵魂还在乡村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余文亮我觉得他很触动大家的，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了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人人都是余文亮，对，我们都是他，但是人人又都不是他，因为每个人其实都属于真正的自己。前段时间我也解锁了一个特别好玩的，就是前段时间去法院办一个事儿，那天到了法院之后过了安检，人家没让我进，因为那天穿了拖鞋，但是那天那个事儿还挺急的，没有办法。后来又如果重新再跑一趟的话，可能没有那个时间，所以我后来就去在街道上买了一双布鞋，39块，老北京帆布鞋，就是为了去应付那天进法院。但是后来这几天我经常就穿这双布鞋，我觉得穿贼舒服，真的很舒服，穿它的几率很高。对，可能你不会去想，哎，它搭配什么裤子好看，或者我要去进商场那些人怎么看我，对吧？还有就是想到年轻的时候头发也留得很长，学着去听很多这种流行的歌，听各种摇滚，立志要做各种愤世嫉俗的青年。现在慢慢的觉得方言民谣挺好听，甚至觉得一些秦腔呀地方戏曲也很好听。跟朋友还说了这个事儿，他们说，哎，这是什么，这就是血脉觉醒。真的是这样。其实生活是游戏，生活是一场旅行，生活也是游戏，游戏的重点就是在于参与，让这个体验感更真实一些。我觉得不应该让太沉重的东西，不应该让生活本身背负太过于沉重的东西压着我们，我们不应该装太多的东西。这里也应该去回归一下主题，秒懂的东西救不了你，急着找答案的人找不到答案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总要出人头地，我们总要快速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，我们太着急了，太急于求成了，所以有时候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对吧？过好当下，我们太微弱了，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决定不了，我们决定不了它的走向甚至结果，所以不如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慢一点，我们可以决定当下，快乐一点，纯粹一点，就像余文亮一样，好好的去享受生活。我其实日常的工作当中接待的情感问题比较多，很多可能就是关于结婚啊，所以有时候很多大龄的朋友，我前一段时间就在想，我说很多大龄的朋友或者人，很多朋友第一次的婚姻，第一段婚姻都是被推着向前走的啊，真正很多大龄的朋友坚持到了最后，看着周围人都结婚了，父母年龄大了，怎么样怎么样都不能成为他去结婚的理由，而真正成为自己结婚的理由是慢慢的看着周围人都结婚都交卷，自己内心慌了，没有守住阵脚。前天我发了一个视频，内容跟这个差不多，就说很多朋友他最后把婚姻当成了稻草，他希望婚姻其实可以给自己减负。因为我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，我什么时候可以遇到正缘， 我什么时候有桃花，有好的桃花，等等等等，乱七八糟的。我觉得这种东西，就是这种急迫性，它会使人容易把人选错。这种急迫性，你会把对方放大，可能这个人本来跟你不合适，但他正好跟你的需求、你的孤独、你的焦虑产生联系，所以恋爱和婚姻就变成了一个解决你问题的方式。啊，嗯，好像我们真的结婚就好了，我们真的进入婚姻就好了，真的是这样吗？生活真的是这样吗？我有一个天津的客户，一个女孩，她说的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。她说，哎呀，我之前从小到大接受的所有教育，包括我看的所有影视化这种作品，它传递出来一个观念，婚姻是所有美好皆大欢喜的一个终点，但后来我发现它不是，它只是另外一个戏剧化生活的起点而已，对吧？真的是这样，我们总以为结了婚就好了，或者很多那种迫于迫切需要结婚的人，需要婚姻，需要爱情的人，难道爱情真的来了以后就都是好的吗？不是，那只是一个点，这个点之后生活还是会像线一样的向前去推进的，生活该是怎样还是怎样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也经常会给来找我的朋友就说，哎呀，你们一定要多谈恋爱，其实恋爱的话是一个生活技能，经营感情是一个生活技能。刚好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也算比较大龄的，他那天跟我说，哎呀，我想让你帮我看看一下我的盘，因为这么多年我都一个人，但最近有在接触和谈的这个感情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。然后他说，哎呀，算了，我又不想让你看，害怕你说的都是不好的。我其实特别能懂他的心理啊，因为他害怕我说的是不好的。所以你看这种感觉就是什么呢，就是掩耳盗铃，就是把眼睛蒙起来，耳朵捂起来，我拒绝真相。那像这种情况的话，我可能也不太建议去看，因为并不是有谁都可以去接受真相的。而且本身就命理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工具，工具就是给人服务的，并不是直接告诉你结果是怎样的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我觉得多去享受当下，然后多去经历，先享受当下，别着急求着太远的东西。我们个人的力量真的很微弱，很多东西我们都决定不了，那不如决定我们可以决定的，就是我们今天拥有什么，我们现在拥有什么，我们如何去利用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这些东西，把今天过得开心一点，过得舒服一点。我们要脱掉那些外套，脱掉那些包裹着束缚着我们很沉重的压着我们的东西，那些虚伪的，那些我们刻意营造出来的宏伟的宏观的或者美好的形象全都脱掉，接受自己原本本来本真的这种状态。还有就是真的不用着急啊，真的不用着急，因为确实也有很多年轻的朋友，就甚至十八九二十二十一二这种，可能找我也看盘，但是说了很多东西他们可能当下其实是不认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星盘这个东西它是一生的一个人的这种基础的名片，它也是需要时间去显化。人真的，你甚至要完全活出自己星盘里的这种状态的话也是需要时间的。年龄太小的话，很多东西你在当下你站在这个角度没有办法去认知到的。所以这里也是给我们说，就是要关注当下。我自己其实也有很多做的不好的点，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不足，就是我没有积极的去兑现当下。可能有时候因为风火元素为主嘛，我就容易也想很多，容易内耗，或者容易去想很多未来这种莫须有的这种东西。但是今天我觉得还挺棒的，因为有了这一点感受，我把它稍微做了整理。现在是凌晨的三点，凌晨的三点，我坐在这里，就是我想及时的把这些感受去记录下来，跟大家去分享。很开心有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内容。那最近的话，我自己也在做直播，然后如果有朋友想要来直播间聊聊天，分享感受的话，也都可以关注我的抖音，叫思南，司机的思， 然后木字旁过来一个东西南北的南，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有想要录播客的朋友啊，为你的生活添加碎片，表达一个观点啊，分享一个感受啊，讲好一个故事啊，也都可以联系我，联系我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天，享受当下。对，最后就是祝大家可以开心快乐。